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基督徒的生活方式，建立他人，第一部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请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25-32节，听我读出经文。我知道你最近呢，在每个节目中呢，都听到这段经文了。但是这段经文呢，与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所以，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以上呢，就是神的话语。我想我们真的要进入下一个主题了，就是沟通。我们完成了有关苦读的主题，但当我越思考我们在上个节目所探讨过的主题，苦读、怨恨、饶恕，我越察觉到实在有很多事情要说。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是生气第三部分。我们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实际上呢，与我们在上个节目查考的是一样的。经文说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我们在上个节目谈到苦读的时候也提过这方面，让我们重温一下，然后谈谈如何处理苦读的问题。我们谈到一般的情况，我知道仍有很多事情需要细说的，所以让我们现在呢，就把它们一一的说出来。苦读呢，是追究他人的罪而产生的心理状态，追究他人的责任，意思呢，是我们不能够把你当作没有犯罪般看待，在我们的行为和关系上改变了。当电力公司追究某人没有付账单的时候，他切断对那个人的电力供应，对吧？追究的意思是，因为你对我所做的事，我们的关系不能像以前一样了。换句话说，苦读的特征是重提自己的冤屈。我们必须察觉一些重要的区别。你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向某人生气，你也可以保持那怨气。事实上，我甚至可以说，在许多情况下，不生气是错误的。圣经说，生气，你虽然生气，但你必须饶恕。在许多情况下，生气和心存苦毒，或者是没有生气和无底线的饶恕，都是错误的。 在许多情况下，唯一正确、公正和圣洁的待人态度就是生气和饶恕。这并不容易做到。什么是苦读？苦读不仅意味着生气，你可以生气，你必须生气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，神常常生气，然而他对我们没有恶意。圣经中有这样的话，神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，然而圣经又告诉我们，神不喜悦罪人死亡，也不愿看见世人灭亡。你说怎么会这样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却不是，因此我们不能弄明白。神会生气，因为他是公义的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，神看见邪恶的事便引发怒气。你若看见那邪恶的事、错误的事、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事、对人有害的事、败坏的事，却不生气，这显示你缺乏公义和圣洁。因此，神必须生气。另一方面，神对你没有恶意，他不愿你死亡，也不想看见任何人受伤害。他审判人的时候没有丝毫欢心，他不愿罪人死亡。我总不会忘记，教会的长老曾指派我写一封信，劝诫一个抛弃配偶、虐待家人，并且因吸毒而债务缠身的人。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才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个人离开家园，远走高飞，我们知道他在哪里。我奉长老们之命，草拟一封劝诫信给那个人，作为教会执事纪律的一种形式。我发现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有一节经文发人深省啊，神实在是说，全地啊，请听主的话，你们何必死亡？你们何必犯罪而死亡？回转而存活岂不是更好吗？我不愿看见你们死亡，你们何必选择这样？罪是意志所做出的自杀行为，这是神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所说的话。我记得我写过这封信，让我引述我在信中所说的话。约翰，你何必死亡？这实在很有趣，这封信对他的影响很大，不是因为这封信是我写的，而是因为以西结书的话。我认为也是因为长老们祷告的权柄。约翰回到教会，他深被这封信打动。这就是神，神在生气。神没有说，你知道，我不愿意看见你灭亡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始终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人终归是人嘛。换句话说，神完全没有这样说，我们却抱着这种想法，要么生气并且心存苦毒，要么饶恕别人并且不让事情打扰你。别生气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饶恕而不生气，饶恕而漠不关心，或生气而心存苦毒，但我们不能够既生气又饶恕。圣经不仅告诉我们神常常就是这样，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生气并且一切苦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你怎样可以做得到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无法做到，是因为我们不圣洁。但你明白，只有这样才行得通。至少，我希望任何一个对这一点有少许了解的人都会说，当然，我们应该这样做，但我们怎样做得到？首先，让我们看看神，因为圣洁是从神而来的。只有神才能够这样。难道你看不见基督信仰是何等独特吗？难道你看不见基督信仰是何等细致和微妙吗？对于人的心理健康，基督信仰比心理学更胜一筹。神吩咐我们除掉苦毒，所以苦毒不只是怒气而已。很多人以为，如果我生气，我必定是心存苦毒。不是的，苦毒是什么？苦读就是不断重提自己的冤屈， 好像重播影碟一样，我们通常在三个地方重提那事，好像一次又一次把影碟拿出来重播一样，基本上你在三个不同的画面播放。首先，如果那个得罪你的人有空，你便常在他面前提起那件事，尤其是那些与你同住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。当那人下次又做了一些事情时，你说，这就像你那次对我做的一样。你重提那事，你重提自己的冤屈。此外，你向其他人提起那件事，你毁谤那个得罪你的人。你坐下来说，请为我代祷，让我告诉你那个卑鄙的家伙对我做了什么。我只是希望你能为他祈祷，也为我祈祷，让我详细的把他所做的一切告诉你。你向其他人重提那事。心存苦毒的人主要在另一个地方重提自己的冤屈。你不但向那个得罪你的人和其他人重提那事，也向自己不断的重提。另一个说法就是圣经所谓的论断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词，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意思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说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。然而马太福音七章一节也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你说这令人感到困惑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因为论断这个词的用法明显是模棱两可的，而非意义明确。它的用法是模棱两可的，在某种情况下，论断意味着评估，一个属灵的人能分辨和做出评价。因此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你必须生气，你不应该停止生气，因为如果你是属灵的人，你必分辨出罪恶和不公正的事。另一方面，当耶稣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他是指你不要当法官，意思是不要做出裁决。当你做出裁决的时候，你已把那个人摒弃了。让我以另一个方式来说明，很多人说，我会饶恕他，但我总不会忘记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互相矛盾的。因为说我会饶恕，但我不会忘记，这句话是不可能的。当神说我饶恕你，他是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曾经听人说，既饶恕又忘记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永远忘不了他做过的事情啊。当然，神不再纪念你的罪，全知的神是不可能这样的。他从起初就知道终结，显然这不可能是指神已经删去他的记忆，像删除电脑中的档案一样，说他们在1960年6月30日做了什么，我再也记不起了。神没有这样做。纪念这个词在圣经中的意思是采取行动。圣经说，神纪念他对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应许，并且成就了他的应许。这并不意味着神在400年后突然想起这事，而是指神的行动以此为基础。当神说，我不再纪念你的罪了，他说的是，我不会把那事情当作已发生般向你做出行动。当然，我记得那件事情，但我不会像一般情况下因发生了这件事情向你采取行动。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，有人说，我已饶恕，但我还未忘记。他们的意思是，我正在审判那人，但我不会是行刑的人。法官作出宣判，法官定下刑罚，或对那人施加痛楚或处罚。行刑的人执行法官的判决。现今在许多情况下，我们既是法官又是行刑的人，我们积极的决意使那人受到伤害，我们不断的向自己重提那冤屈，并且决意的使那人受到伤害。在很多情况下，我们企图伤害他们， 我们可能向他们大声叫喊，我们可能向他们尖叫，我们可能企图使他们失去工作。大多数基督徒至少察觉到，我是不准那样做的。大多数基督徒察觉到，如果你生气，向某人心存苦毒，你不能够扮演行刑者的角色，所以你退下来，尝试想想你已尽上你的责任。你说，好吧，我已饶恕，但我不会忘记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不会成为行刑的人，但我还是法官。我定义要他们受刑，我定义要他们受苦，我希望看到他们衰败，我希望看到他们很快就被拉下来。换句话说，你积极的决意这样做，每天都在心里做出宣判，并希望有人向那些施予惩罚，你希望有人来做那个行刑的人，你已放弃做那个行刑的人，但你不会放弃当法官。你积极的决意这样做，你可能没有真正试图惩罚他们，但在很多情况下，你至少以温和的方式这样做，因为你撤回了你的亲切之情。虽然你没有积极的试图伤害他们，但在某意义上，你坚持他们要为他们所做的事负上责任，这意味着你正在回避。你对待他们的方式并不像对待其他人那样有礼、体贴和关心了。心存苦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充当法官，积极的决意使那人受伤害。你可以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事。在电影开头的部分，一部好的电影制作人呢，会教你讨厌那个反派。到了最后，当那个家伙从高楼跌落地上，完全被摧毁，每个人都很高兴，很兴奋，也很欢喜，因为你知道自己在这出电影里一直在审判他。他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，所以你不能够对他执行判决，但你决意这样做，你急不及待的想要看见他跌得粉身碎骨，因为他实在是太卑鄙了。你一直在审判他，当他跌到粉身碎骨了，你很高兴，你感到快慰了，因为你一直都积极的决意使他受到伤害，这就是苦毒了。你要如何处理苦毒的问题？生气是一回事，想看到别人跌得粉身碎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你是一个罪人，神感到生气。如果你背逆神，神感到生气，神的怒气无时无刻向你显现出来，但他不愿有一个罪人死亡，他没有恶意，他不想你灭亡。圣经说，神做尽一切使你脱离陷阱。神的儿子为你受死，然后神差派圣灵进入你的心里，神一直在生气，直至你相信他的那一刻。圣经说，你在神的震怒之下，当你相信神，你便不再在他的震怒之下了，你脱离神的怒气，因为耶稣已为你受死，他亲自承担了你的刑罚，所以你还未相信神的那一刻之前，你一直在神的怒气之下。可是你一直以来都知道神在做什么，不是吗？从你年幼的时候，神一直呼召你，他一直使你软化下来，他一直差派使者到你那里去，当中很多个都被你击打了，就像以色列人杀死奉派来的先知一样。最后当人子来到，他们也杀了他。这里提到的重点是，虽然神一直以来对你生气，但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，只是为你的好处着想。我们如何除掉苦毒呢？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到？这不是自然产生的。事实上，有些人可能觉得除掉苦毒是不可能的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事实上，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令人讨厌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你可能认为除掉苦读甚至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曾有人告诉我，饶恕那些做了极大错事的人，这个想法是令人震惊的。曾有人说，你说来容易，如果你是波兰人或犹太人，有人告诉你要饶恕纳粹时期的秘密警察，你的感觉会如何？他们看着我，好像我理应说，当然，在那些情况下，当然，我不是波兰人，也不是犹太人，我或是我的同胞，也没有受过那种不公平的对待。但我知道圣经说什么，就是你必须以善胜恶。圣这个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出现，它没有在这段经文出现，但是在这里暗示了。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说道，不要以恶胜恶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胜，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进攻性的用词，它是一个军事用词，意思是在战场上击败和摧毁敌人。经文没有说，基督徒啊，如果有人伤害你，你要饶恕他，只要进不出声，勉强地坚持下去，只要尽你所能去忍住，不狠狠地揍他一顿，你要做个消极和懦弱的人。圣经说不是这样。作为基督徒，你对罪恶合一的回应是以善胜恶。胜这个字的意思是把它击败，以善把它拆毁。显然，如果你以苦读作为回应，你已经输了。你是否砸他的头不要紧，因为他已砸破了你的灵魂。你如何除掉苦读？有外在的一面和内在的一面。首先，饶恕是在他感受到之前已经给予了。彼此饶恕是一个命令，这并不意味着盛怒可能是不合理的，不生气可能是错的。他的意思是，首先，你决定承受那债务，不期望或寻求偿还，这是意志的问题。这并不意味着此时你必须克服你的怒气，或者是渴望看见那人受伤害的想法。起初，你渴望看见那人受伤害，那就是苦读。神生气的时候没有存着苦读，他对罪恶生气，他生气，但他的怒气不会使他想看到我们被拆毁。在上个节目，我们提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所说的非暴力的其中一个原则。非暴力是针对问题而非针对人，这显然呢就是神所怀的那一种怒气了。神说，我看见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这是可怕的罪恶，是做这个恶事的人心里的罪。他不但践踏我，也蹂躏这个人的生命，为着这个人的好处，我把罪除抹。这是圣洁的怒气。这就是诗篇139篇22节所说，我切切地恨恶他们。我们对此的认识不太多，但我们必须产生果效，努力去达成。这里便是你的起点。首先，你说，即使我仍然希望看见那人受到伤害，但我会制止自己不再积极地决意这样。这意味着你承诺不要常常提起那事。苦读的本质就是向得罪的人、其他人和自己重提那事，就像同样的画面一次又一次的重播。这是意志的问题，你可以控制得到，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，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。抵抗任何试探都是一样。举例说，如果你在性幻想中苦苦的挣扎，你不致的沉溺于性幻想中， 当你看到某类刚巧与你的性幻想对象相似的人，你无法改变心中随即出现的感觉。你看到某类人，无论是那人的照片，或者是在街上看见拥有那类体型的人，你无法立刻制止，也无法避免所产生的感觉，以及在你心里出现的思想。但是接着你如何处理那种思想是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。你可以把你的心思转到别的事情上，也可以由得那种思想停留下来多几秒多几分钟。处理怒气也是一样，对于感觉你可以控制的不多，但你不必重播那些影碟，你不必这样做，你可以决意不这样做。你说，虽然我感觉不到要饶恕，但我仍饶恕人。这就是你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情。你若是对人宽恕，最终你会感受得到。如果你要感觉到才宽恕人，你永远都不会感觉得到。你开始饶恕人，这意味着你决意承受那债务，而不期望私下得到偿还。饶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可以说饶恕对神来说肯定是唯一难以面对的障碍。我必须存着敬畏的心说这话，也要小心地说，因为我在这一点上也许会犯神学上的错误。饶恕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困难的，饶恕是指不追究某人的欠债，对不对？当你扩免一笔债务时，那笔债务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债务只可以转嫁。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扩免一笔债务，就是把它转嫁了。举例说，如果你在我的家里打翻我的灯，把它弄坏了，我说我原谅你，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我已经把债务转到我的账上，我承受那个损失，我将会花费很多钱去修理那盏灯。我原谅你意味着我承受那损失，那损失没有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当你扩免一笔债务时，它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，必须有人承担那笔债务。因此债务只可以转嫁，它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当问题涉及金钱损失的时候，你会比较容易明白。但当问题涉及人际关系和个人的过犯又怎样呢？情况也是一样。当你饶恕某人，你是下决心说，我不会要求那人偿还，相反，我会自己承担，我会承担那笔债务，我会承受那些损失。你承诺不再重提那件事，这是很难做得到的，却是可行的。你不再充当法官，你不再决意要那个人受到惩罚，或者是实际施加惩罚。你说，我怎能停止这样做呢？你无法制止那种感觉，但是你肯定可以停止那种行为啊，就是不再重提那件事。你可以做这样的决定，罗马书12章19节说，主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不要充当法官，其中的理由是，首先，你根本不知道在那人的生命或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当你心存苦毒的时候，你以为自己知道那人该得到什么报应。如果你一直对某人生气极了，有时候你察觉不到你对他们的怒气已经达到某个程度，你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天平去判断你要使人怎样负上责任。你生气分为不同的程度，你对某些人有点生气，对另一些人呢生气极了。如果你一直以来对一个人生气极了，并且发现他所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你一直希望他承受的，你便会失去再向他含怒的能力。如果有人在你的工作上做了一些卑鄙的事，你说，那个人使我一直找不到工作， 令我因而欠下了一笔大的债款。如果你突然发现那个人失业了，沦落街头，你会怎么样？有一天，你看见他在街上游荡，四处寻找废物箱，你不禁喊道：啊，我的天哪！现在那个人受苦的程度远超你希望他承受的。试图充当法官是不好的，法官需要确切地知道一个人该得到什么报应，而唯一可以知道的途径呢，就是知道那人心里想些什么，正面对什么压力，一直过着什么生活。你没有条件成为法官，因为你无法知道这一切。其次，你没有条件成为法官，因为你不是完美的，你也是一个罪犯。罪犯不能当法官，他们无法取得律师资格，当然也不能够当法官。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，圣经说你必须劝服自己，不再充当法官，你该受审判。如果神决意把你所有的债务展示出来，你就陷于许多麻烦之中了。不仅如此，你无资格做出审判，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该得到什么报应。由于上述种种的原因，你做出一个承诺，它是一个有关外在行为的承诺。即使你正在谈论的是思想，你说：我不会再充当法官了。有一位作家这么说：真正重要的是灵魂里面中央部分的那些小小的痕迹或缠绕，从长远来看，他们会把灵魂变成天堂或地狱的产物。在必要时，我们可能会施予惩罚，但我们不可喜爱这样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，诸如愤恨的感觉以及渴望报应等等的感觉，都必须消灭。我不是指任何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使他永远不再有这种感觉。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不管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甚至一生一世，每当这种感觉萌芽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必须的制止它。这是艰苦的工作，但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其次，你要在心里穿上新人，不要忘掉这一点。我在过去几个节目中都提到这一点，但现在只会概述一下。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与其他道德规范是完全不同的。许多道德体系会说，不可说谎，不可偷盗，和要饶恕，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指出我们的。可是如果你没有在心里穿上新人，无法饶恕他人。那么如何穿上那新人呢？就是要靠着不断地提醒我们原来的身份。举例说，有一个人试图奉行儒家思想，儒家思想说要宽恕。有一个人试图遵照可兰经而行，可兰经说要仁慈，因为阿拉是仁慈的。基督徒说，为什么儒家思想说你应该宽恕？一般来说，儒家思想说宽恕是顺应天理，所以是对的。伊斯兰教徒会说，因为阿拉是仁慈的，但基督徒说，我必须饶恕他人，因为我看到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。神从前对我生气，可是他从不怀着恶意，他差派他的儿子到世上来。主耶稣把我的心转向他，多年来我却一次又一次地离弃他。他不断多方激励我，但我反抗，神继续耐心等待，最后他使我茅塞顿开。现在我成了基督徒，但神甚至用了许多年来教导我怎样遵行最基本的基督徒戒律。对于神，我想我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要十次才弄清楚他在说什么。每次他指示我要如何运用恩赐，我要100次才弄清楚。神领我到他那里去， 我一直以来的每一个好主意都是他给我的，他又给我能力去达成。在末后的日子，他会向我们显现，为我所做的给我奖赏，看看我是谁，我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已经完全得蒙赦免，神对我的怒气已经全部落入耶稣基督的心里，我是神的儿女。基督徒穿上新人，这意味着基督徒正尝试活出他新的身份，有点像穿上新的衣服一样。英国著名神学家和作家路易斯他说，你在心里装扮成一个基督徒，直至你开始察觉到你是个怎样的人。你已得到儿子的名分，你已蒙赦免，你越是想到这一点，你的怒气越被融化。有一个外在的行为是你必须做的，你说，虽然我感觉不到要饶恕，但我仍饶恕人。那内在的态度不断地说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个节目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那里谈到一个仆人欠了王1000万银子，王免去他的债，但那个仆人呢，不肯免去另一个比他所欠之金额少得多的人。王便召了那个仆人来，对他说，我把你所欠的1000万银子免了，但你却不免去同伴所欠的10两银子。你读到这段经文然后说，看看神对我的宽恕，看看他为我所做的事，唯有这样你才会看到自己的生命可以慢慢的改变。另一方面，你必须有外在的行为，也必须在内在的改变，两者一同发生。一颗不肯饶恕的心是一颗不蒙饶恕的心，每个人在短期内都会经过这些挣扎的，但如果你长久以来都不能够饶恕别人，这意味着你的心或者是从未明白得饶恕得蒙饶恕到底是什么意思了。如果你不能够饶恕某些人，这意味着你从未认识耶稣基督的赦免，从来不知道得蒙赦免的喜乐和荣耀啊！否则你就是暂时忘记了得蒙赦免的喜乐和荣耀。路加福音7章36至50节记载，耶稣到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坐席，有一个女人闯进那里，她拿着盛香膏的玉瓶走进来，挨着耶稣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然后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。西门心里想，如果耶稣真是一位先知，他会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呀，他就不会与这个女人有任何的瓜葛。耶稣转向西门说，西门，每当耶稣转过来对你说，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，这是十分危险的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说，显然是那个获阔免了50两银子的人。耶稣说，西门，当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西门，当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与我亲嘴， 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西门，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西门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她的爱就少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猛烈的抨击，因为耶稣正在说的是，西门，你和这个女人都是欠债的人。你必须记着，西门和那个女人都是在比喻里，他们都是欠债的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。这个女人从前过着放荡的生活，耶稣没有把这个事实淡化。耶稣说，是啊，50两银子，他欠的债比西门所欠的多得多。你必须记着，如果你不能够偿还你的债，你所欠的是多是少也不重要了，你都要被关进监狱里了。这里有点像一只蜘蛛咬了你的脚一口，你因而死了。人们把你的尸体安置在地上，或者是有一只狮子咬伤了你的脸，你死了。人们把你的尸体安置在地上。在第一个情况，你死的样子还漂亮，在另一个情况呢，你死的样子很丑陋了，但是你仍然是死了。无论是何等的糟糕都不要紧，你一旦死了就是死了。耶稣说，西门，事实上我承认那个女人欠的债很多，但是你和她都被关进监狱里，你们都死了。我可以看出谁真正获得宽恕和赦免，就是最爱我的人。耶稣是说一颗获得饶恕的心是充满了爱。如果你不能够饶恕人，不能去爱人，不觉得耶稣可令你感到愉快，不像那个女人般去爱耶稣，你没有得着宽恕。这个女人多么渴望在耶稣的脚下，她是如此不自觉，她甚至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房子里。她不在乎别人对她的想法，她看到和接触到耶稣也令她十分高兴，这就是赦免的标志，是无法隐藏的。如果你获得饶恕，如果你获得赦免，你会是一个充满爱的人，你会是一个满有同情心的人，而且是一个能饶恕人的人。最后，如果有人不断得罪你，你要做什么？如果你饶恕了某人，但那人仍然是继续的苛待你，那怎么办呢？假如那些罪恶之事已经过去了，很多人都可以处理心里的苦毒。我们努力挣扎，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接纳那些曾犯罪，如今不再犯罪的人。对那些仍然是那样对待你的人，你很难去尝试饶恕他们。换句话说，罪恶之事仍然活跃地继续下去。我建议你抽一些时间读一读罗马书12章14至21节，其中说道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它不是这段经文确切要处理的事情，但经文已经暗示出来，因为经文说，我们必须不断地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很多人以为饶恕的意思呢，只是避开一点，不去攻击得罪自己的人。圣经不是说饶恕、退避，不要伤害得罪自己的人。圣经说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。 以善胜恶的意思是你战胜罪恶，不是透过退避或只是不去报复，而是积极的以善去回应恶。例如罗马书十二章说，当你受咒诅的时候你要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这意味着你要以你的说话做出尊重和礼貌的回应。如果有人诅咒你、抨击你，至少你要祝福他。这意味着尝试寻找任何你可以说出来的好话，但以礼貌和尊重的态度去坚持真理。犹大书有一处提到，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。他的意思是，你不会对人说，啊，是吗？你会这样说，我真的很抱歉你会有这种感觉。我想让你知道，我很欣赏你在办公室的领导能力。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办公室里最佳人选，但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真的希望能与你合作。另一方面，我不能够同意这几点。这就是祝福了。你向那人表明你欣赏他，你以一种尊重的方式去回答，你坚持真理。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以善胜恶。不只是说你要闭口不言，它当然并不意味着你以辱骂还辱骂，它是指你要祝福。第二，你尝试尽力为得罪你的人祷告，祝福他们一切都美好。这不只是对他们说好话，你希望他们一切都美好，你为他们祷告。你在心里说，我不希望看到那人被摧毁。你坐下来想一想，说，我不希望看到那人被摧毁，他对我所犯的罪，对我造成的伤害，也更重重的伤害他，因为他的罪将会被揭发。虽然那人的罪对我造成很大伤害，如果他继续下去，最终他会精疲力竭。你要做的就是开始为那个人祷告，求主救他脱离那正在摧毁他的罪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就是善待人或祝愿人一切美好的另一部分，这是极之重要的。第三，尽你所能善待他，这意味着不要躲避他。在某些情况下，他可能十分卑鄙邪坏，你需要远离他，使他不再继续苛待你，尽力撤回到足以防止他再得罪你的地步，但不要再进一步。在他生日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向他送一张生日贺卡，你要尽可能的有礼貌和亲切。这便是以善胜恶的意思了。不可发泄你的怒气，如果你发泄怒气，你就会被击败了。在电影《星际大战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里，国王怎样试图令陆克憎恨他？他总是坐在那里大笑，说，来吧，用你的怒气来打倒我，这样你便成为我的奴隶，你将进入黑暗面的捆绑里，来吧。这是一处矫揉造作的电影桥段，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这是真的。国王正在说什么？他说，憎恨我，怨恨我，杀掉我吧，那么我就胜利了。事实上，圣经说他是绝对正确的。憎恨人是唯一可以使你被罪恶击败的方法。有些人说，荒谬，以善胜恶，你在开玩笑吧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答案是，首先，当你有礼貌的以善心和宽恕去回应，你给那个人一个机会在第二次做得正确，你让大门仍然敞开。如果有人以卑鄙的手段对待你，你又以卑鄙的手段回报他，即使有一个机会让他悔改，但是你已经扼杀那个机会了。 我很喜欢英国著名小说家托尔金所写的《魔戒》三部曲。托尔金说，这套书里面最令他锥心刺骨的一段，就是他每次读到都会哭的那一段。书中有一个小伙子，名字叫古鲁，他非常邪恶，而且存在已经有很多年了，在他身上几乎没有一点良善。这是说明罪恶极佳的例证啊！因着古鲁的罪，原本在他里面的善良渐渐被杀灭了，他的良善几乎完全失去了。他成为一个奴隶，终日劳碌，他受人奴役，而且是一个俘虏。他为两个善良的哈比人领路，其中一个是聪明高尚的佛罗多，另一个是忠诚的山姆，但山姆不及佛罗多那么忠诚和聪明。佛罗多尽力尝试去感动古鲁，激起那残留在他里面的善良的火焰。佛罗多不断地饶恕古鲁，并以善胜恶。山姆一点儿也不信任古鲁。根据托尔金所说，小说中最令人悲伤、最锥心刺骨的部分，就是在佛罗多睡着的时候，古鲁希望得到佛罗多颈上挂着的那个戒指，于是开始移进佛罗多。古鲁眼中发出奇怪的光芒，这是一道古老的光，它是人性的光，善良的光。古鲁开始爱他的主人，他终于被善所胜，并且伸出手触摸佛罗多的手，做出充满仁爱和深情的事。看来佛罗多为了帮助古鲁回转而所做的一切开始有成果。在佛罗多睡着的时候，这事情发生了，古鲁伸出手做他一千年来第一次去表达爱的事情。山姆看到古鲁便说，你企图偷我的主人口袋里的东西。山姆记得古鲁多年来曾对他们所做的可怕事情，他知道古鲁是一个可耻的家伙。山姆知道古鲁做了很多事情，所以他突然跳起来大叫，小偷！古鲁转向山姆，书中说他眼里的光芒永远都消失了。山姆说，哼，下流的小偷，我要揭发你。然后古鲁跑掉了，那是最后的机会。山姆令古鲁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都破灭了。你借着说以下这些话去以善胜恶，你说门是敞开的，你想到我这里来吗？我没有猛烈地关上那道门。即使那人从没有回转，你从此问心无愧。在许多处境中，你可以对人做出最大的侍奉，就是以善胜恶了。这不一定是指你可以接近这些不义、邪恶和下流的人，并善待他们。这意味着他们想因着你的言行举止而憎恨你，他们认为你是坏透的，以致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对你的卑劣手段是正当的。你把那种想法除去，因为你谦恭地对待他们，你有礼貌地对待他们，你饶恕人。虽然你感觉不到要饶恕，但是你仍饶恕人。当你穿上新人，你会惊讶地发现他如何击败罪恶，以及如何在这些人性几乎泯灭的人当中激发残留在他们心里的火花。一颗不肯饶恕的心是一颗不蒙饶恕的心。你是否像那个女人那样无法让自己的手离开耶稣？你是否像那个女人那样忍不住亲吻和拥抱耶稣，以耶稣为乐？一颗不蒙饶恕的心是一颗不肯饶恕的心，一颗蒙饶恕的心呢，是一颗宽宏大量和充满爱的心，并且是一颗慷慨的向所有人施予爱和宽恕的心。如果教会里有10个这样的人，我相信 这会给整个城市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。让我们安静片刻，求神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，或者至少尽我们所能，越来越像这样的人。圣经说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。我们许多人被恶所胜，求你帮助我们饶恕人，并且以善胜恶。求你加给我们能力去这样行，我们将会何等自由，在我们心中的灵将会使身边的人大得益处。让我们效法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张开双臂饶恕我们，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他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www.liangyou.net。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